这里有一句话跟祷告有关系。路加，我们讲过路加福音其中一个很强调的一个特点，一个主题就是祷告啊。讲到主耶稣自己祷告的榜样，讲到主耶稣他来到世上降生的时候，圣诞节的故事是在一个祷告的气氛里面临到，是不是？同一集都有很多祷告，撒迦利亚就去店里祷告，遇见天使啊，提到玛利亚的祷告，伊丽莎伯的祷告，提到撒迦那个西面的祷告，啊，亚拿的祷告，都在祷告的气氛里面，主降生的。然后提到主耶稣，受洗也是起来祷告的时候，圣灵降在他身上，对不对？啊，后来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主耶稣为了什么上山的？为了变相吗？不是，为了祷告。不要弄错了哈，主是为了祷告上山，而且什么时候改变形象？在祷告的时候。光那个故事就记载了两次，讲到两句话讲到祷告，一个是他为了祷告上山，一个呢在祷告正在祷告的时候变了形象。所以这一卷书讲到很多祷告，后面还有一些经文，我们还要看见路加福音怎么样，那么强调关于祷告，而且他特别强调不是我们祷告，是耶稣祷告，不是只有耶稣教导祷告要我们去祷告，而是主自己怎么样祷告。当然他也教导我们祷告，那这里就是一个例子，主怎么教导人祷告。路加福音包含的，特别包含了三个有关直接教导祷告的比喻，都是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的，而这三个比喻都是记在这个，很可能就是他在比利亚的这段时间啊，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在比利亚这段时间了，至少记在这个篇幅里面是在路加福音从十章到十九章之间的这个篇幅里面，他记了三个比喻，这其中一个就是十一章在这里。可在讲这个比喻之前，路加先提到一件事，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主导文啊。主导文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一个是这里路加福音十一章，另外一处呢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啊，马太福音第六章登山祷训里面啊，我们平常比较多背的祷告主导文是背马太福音那个，因为这个两个虽然内容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可是路加记载这个主导文的时候，他多记了一件事，就是第一节，实际上第一节他说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呢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后面就是主导文。所以路加告诉我们说，有一次主在教导主导文的时候是在什么背景里面教导呢？门徒主动的要主耶稣教导他们祷告。为什么门徒这样要求呢？路加也告诉我们为什么，因为他说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门徒这样问，很显然非常有可能门徒看见主耶稣祷告的榜样心生羡慕啊，非常有可能门徒逐渐的看出主耶稣侍奉的果效，他生活各方面显出那些叫人羡慕或者叫人佩服的那些事，是因为祷告的生活来的，所以主自己心里有一个好的榜样，给他教导祷告啊。那他教导祷告的时候，除了这个主导文以外，主就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有时候我们叫做半夜求饼的比喻，这个比喻我们应该都熟悉这个内容吧，我不要讲这个内容，你要自己读哈。啊，关于这个比喻的意思有几个点我们可以去思想去了解的啊。第一，我们祷告的时候应该有时候要来到一个地步，我们祷告是情辞迫切的直求，我们不要经常祷告那种有气无力的，就是好像念一念主听也好，不听也，我还能怎么奈何他呢？啊，反正有那么多的经验，主没有随心祷告，我慢慢就有一点是类似这种态度在祷告哈。那你没有把祷告当做一个真正的重要的事情，那可是我们应该把祷告当做一个重要的事。有一个传道人说，我们应该认为祷告是一种工作。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哦，今天我工作那么多，没有时间祷告。你弄错了，应该认为祷告是一种工作。而且自古以来， 神的圣徒常常他们的逻辑刚好颠倒。马丁路德说，他每一天用两个小时祷告，如果那天工作特别多，他就需要用三个小时祷告。哎，这个跟我们想法不一样哈。我今天也比较忙，所以本来两个小时减为一个小时。马丁路德是说，我平常两个小时，今天因为特别忙，所以需要三个小时祷告。那所以这个，我们应该把祷告当作是一种要去真的去做的工作。就像我们做一个工作，有的时候遇见挫折，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就气馁就退缩，祷告也一样，把它当一个工作去学习去进入。而且祷告应该有的时候进到一个地步是情辞迫切的直求，就是你辞要迫切，你辞如果说主，求你做这个，如果你不太喜欢不做也没关系，那个辞没有迫切，对不对？辞迫切应该说主，你一定要做，主你一定要祝福给他，你紧紧的抓住他。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比方看着一个人的照片，或者是按手在一个人的名字上面，或者类似像这样，我们说主握住他，你紧紧的握住他，必须扶持他，帮助他往前去。有时候我们必须这样，好像这样迫切的这样祷告。不但词迫切，情也要迫切。你不要只是词迫切，然后感情没有动用上去，很平平淡淡的这样祷告。有时候我们应该要好像把生命倾倒了，这个倾心吐意、倾心吐胆的这样祷告。我不是说每一次你祷告都要惊天动地祷告主才会垂听啦，有的时候也许一个很平稳的很安静的一个祷告充满了能力。可是如果基督很少有到一个地步情辞迫切的直求，我想可能有一点奇怪那这里还有第三方面，就是要直求，直接的要神为你做什么。那确实有的时候我们祷告都没有来到一个地步，我们有那个信心去直求，我们迫切的祷告，但是会好像还没有到直求的地步。那个可能因为我们祷告还不够，我们必须继续的祷告，直到我们怎么说呢，好像我们祷告到真正的去站在那个应许上面，所以我们直接的求，直接的祷告，那就垂听。以赛亚有一次他的祷告是提到，神啊，你的能力在古时怎么彰显，我们相信你要继续的做工，然后就多多的提到那些话，好像一方面是祷告没有错，一方面又好像在预备他的心一样。可是祷告到后来那个整个灵来到一个高峰的时候，他就变成直求了。他说愿你裂天而降，愿你裂天而降，就是直接的要神来，要神临到他的百姓。那我们也应该学习这些祷告啊。那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一定要学习信心嘛，就是主多次教导我们说，你们祷告祈求无论是什么，要相信就必得着啊。我们一定要学习信心，这里告诉我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那都是在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学习站在神的应许上面，信心是从这里来的啊。所以学习祷告最好的教科书，我不止一次讲到是什么，圣经，对不对啊？从圣经里面看见主所要做的事情，我们就拿这个来祷告，知道神一定要这样垂听这些祷告。还有当主讲完这些祷告的时候，他并没有说你们的天父岂不更将什么什么更将你们所求的赐给你们主不是这样，他说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可是你祷告不一定是祷告圣灵对不对？我们祷告有时候祷告别的嘛，可主说要把圣灵赐给我们，那什么意思呢？我想很可能包含一个意思，就是当我们无论为什么祷告，也许是生活中最小的需要，我们都应该明白我们祷告应该最中心的是圣灵。那是什么意思呢？也许我们这样来了解，就是当你在为一件事祷告，也许你听见一个需要，或者你想到一个需要你要祷告的时候，你第一件事应该再来遇见主，再来有圣灵的高摩。因为所有祷告的根基，祷告的核心是在这里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祷告的不是一个祝福， 那你何必祷告？如果是一个祝福，那我告诉你，基督徒所得到的，如果是真实的祝福，都叫做属天的祝福，都叫做属灵的福气。以弗所书讲的，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各样天上属灵的福气，都应该是在圣灵里面的福气，包括病得到医治，包括生活的一个需要得到满足，包括你孩子的一个麻烦，在学校里面一个需要，要神怎么样做工，都可以包括在里面，那都是圣灵愿意赐福给我们的。一旦我们跟神的关系对了，那个祷告的果效就容易显明出来。所以我很相信，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第一件事都不是先好像要把我们的需要塞到主的耳朵，让他看见我们多么可怜多么需要，而是先我们自己先来遇见主，来被圣灵充满。知道我在说什么吗？这不是一个什么道理，这是一个实际的操练啊。简单说就是，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基督徒如果他有一个需要是这个，他以为祷告的意思就是把他这个东西放到主的面前，就放在他跟主的中间，对不对？把这个东西放在主的面前，啊，主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需要啊？啊，跟主报告很多这个需要，求主怎么做怎么做。其实更好的祷告不是，更好的祷告，你祷告的时候不要把你需要的东西拿起来，他本来就在那里，你让主来，当主来的时候，主就会来到你跟这个需要中间，那才叫祷告。我用这样一幅图画来说明祷告的真意，你了解吗？啊，祷告不是我们把我们的东西去放在我们跟主的面前，而是让把主带到我们跟我们的要祷告的那个需要中间了。这样子就变成说，我现在看不到那个需要了，是主你看到，那是你的事了。了解我意思吗？啊，大概是你在道理上是这样，在实行上面就是我们应该先再来得着主。所以我相信一个人应该在先来敬拜，先来花时间来追求主之后，再有更好的祷告。虽然有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需要，主也这样带领我们，也许在聚会一开始我们先为一个特别的需要祷告来开始聚会，可是多半的时候我们都会先好好的敬拜，来追求主，遇见主，然后我们才为神的国度，为各样的需要来祷告。还有一点在这里很重要，就是如果我们求圣灵，神会不会把不好的给我们？啊，这点清楚的讲吗？我们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我从信主以来就不止一次听见人家说，小心追求圣灵充满，可能会被邪灵充满。当然可以举出许多实例，尽管你可以举出许多实例来，可是那些实例比较真确，还是圣经比较真确？圣经，可是圣经怎么讲？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啊，你们在地上的父亲不好，可是你们难道儿女求鱼你会给他蛇吗？求这个饼你会给他石头吗？求鸡蛋你会给他蝎子吗？你们不会。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天上的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这个比喻很够了，不是吗？很清楚告诉我们，不应该怀疑我们求好的，只会把邪灵把坏的给我们，对不对？还有这个比喻还有一个东西我们也可以注意的，就是这个人他为别人的需要祷告，当我们渴望别人也得祝福的时候，有的时候更容易发现我们的缺乏，会激发我们更大的渴慕。有的人逐渐他们看见别人的需要，他没有办法满足，而激发他们渴慕的心。当然主也盼望我们能够逐渐的不只是借着这个，而是能够不是因为别人的需要，而是因为主自己的吸引而渴慕，那更好，是不是？可是有时因着别人的需要也帮助我们去渴慕啊。这是一个有关祷告的一个比喻。其实主要讲到这个比喻，有讲到捆绑壮士。今天教会蛮注意这段经文的，今天尤其是灵恩的教会很注意，要来到一个地方先捆绑那个壮士，捆绑那个仇敌，以后就能够分他们赃，以后整个工作就往前去。这是今天所谓的 spiritual warfare 属灵征战的最基本的根据的经文啊，所讲的有许多是正确的，是有道理的。可 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思想主在这个这些话里面，也可以算一个比喻里面，一个教导里面，我读我觉得主从来没有说这个捆绑壮士是我们的责任，他在这里显然是在讲他做的事情，我觉得他是在讲到说他借着救赎的工作，他成全了一件事，就是胜过仇敌一切的权势，得着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所以他把壮士捆绑了。所以现在我们的在地上的生活跟侍奉都可以站在这个得胜的地位上面，可以期待神把人从撒旦的权下释放出来，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了。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事。虽然有许多基督已经成全的工作，主还是要我们一起去有份，对不对？好，就像迦南地，神很清楚的说，我已经把这地的居民都交在你们手中了，可是约书亚需要做什么事？需要去踏在那个地上，真的去征战得胜。主并不是说我把这些仇敌交在你们手中，然后他们一进去看见尸横遍野，他们去接收就好，没有，他们必须什么？去踏在那个地上去征战得胜。不过那个得胜已经不是好像啊怎么样努力的得胜，而是知道神已经得胜，你去有份于去分享基督的得胜。所以在迦南地的征战的第一战，主就让他们用一个象征性的方式教导他们打仗的基本原则。他们有打耶利哥的时候没有分一兵一卒，是不是？他们只在绕那个城墙赞美，安静跟赞美，后来神就成全他的工作。所以以后他们虽然还是要动刀兵，可是呢他们应该在那个原则里面。我们今天也应该学会这样一个属灵征战的法则。所以如果这个壮士其实是基督已经捆绑了，那我相信今天我们服侍的时候最主要的工作应该是让基督被高举起来，了解我意思吗？那这是老约翰讲的话，他说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那就着他成全的救恩来说，他已经曾经显现，而且也已经胜过仇敌，除灭他的作为，对吧？对不对？在十字架上。可是他留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继续有份于他的得胜，好像有一天我们也有冠冕。可是这个得胜呢，仍然一样的原则，就是让基督彰显出来就能够得胜仇敌。所以当神的儿女让基督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显为大，基督被高举的时候，就容易胜过仇敌。啊，所以我相信像 USB Submission 青年使命团他们的同工所教导的，我很同意，就是你要胜过一个邪灵的权势，世界的灵的权势，最好的兵器，最有力的兵器，就是我们去做跟那个世界的灵或者是仇敌的灵相反的灵的事情。比方你说人家说台湾是贪婪之岛，那你怎么胜过他？我相信第一件事不是在那里拼命祷告来求主捆绑贪婪的邪灵，我相信很可能更要紧的是我们去活出跟贪婪的灵刚好相反的灵来。如果整个百姓遇到有一些事情，他也还是会贪小便宜，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在公司里面也会贪小便宜，如果还这样，那我们一转身看到报纸得罪那些贪了亿万钱财的人，那其实对神看差不多了。所以我们怎么胜过他，我觉得第一要紧是我们自己要完全活出跟他刚好对立的相反的灵。我讲对立的灵不是故意要责备他跟他打仗，而是我们自己活出一个相反的灵来，以后我想我们的祷告就会更有力量。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盼望教会更往前去，很可能我们应该期待神在教会里面更多的彰显他自己，彰显他的同在。我很喜欢虽然现在有很多教会增长的故事，有各样的见证，可是有一些人有一些见证我个人蛮欣赏的，像加州那个造上教会 Church on the Way 牧师 Jack Capron， 你知道，产出的牧师啊，我觉得他有一些 他现在教会怎么样，有什么做法，一些我们可以参考，很可能也许多是很值得参考很好的做法。可是我读他的见证，如果记得没有错，有一个他早期工作刚开始的一个见证，根据我的了解，那也是他后来无论做什么的一个基础的原则啊。他刚开始接那个教会不久的时候，他经常回到教会去做他的事哈。他说有一次他进教堂，他感觉到那里好像有一种黑暗的权势在那里啊，他又感到有一种那些郁闷的脸像那样。那他怎么得胜他？他没有招聚一些人去进食祷告点，他就是赞美他。好，我记得他好像他的见证是这样，他就从进去的地方，他去经过穿过整个会场，才来到他的办公室。他经常在穿过的时候，一路上把手举起来，就大声的赞美神哈。哎，那慢慢慢慢，他发现那个地方的空气改变，耶稣基督更多的被高举。他说有一天，我记得没有，好像他快要下班还是怎么样，他快要回到家里面，可是他忽然在会场里面，他感觉到神的同在，然后他抬头，他看见那个地方好像有神同在的烟云笼罩在那里。他说接下去那个主日，他们没有特别做什么广告，那一个礼拜并没有特别有什么福音的书籍，可是那时候他们刚开始聚会，好像前一个礼拜才好像三十几个还是怎么样聚会，可是就是经过那一天以后，第二个礼拜他们没有做特别广告，忽然来了两倍的人，有六十几个人来。那当然这个比起现在他几千人的教会来说，那是一个小的数目，可是像那样的经验是一个我觉得很宝贵的经验。我相信这是一个一般性的原则，就是当主的同在彰显出来的时候，会更多的制服仇敌的工作，会更多显出神的国度的全能来，会使人更多的从仇敌的权势底下被释放出来。我相信这是一般性的原则，我们在很多领域能够也经验这个。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经验，比起黑伯的工作，当然我的工作是很小的工作，因为我的教会在士林刚开工的时候，十几年前，我们先借一个弟兄的这个客厅聚会，那个客厅没有我们这里这么大，大概只有我们的三分之二，也许不到，几乎只有像我们这样一半这样大啊。可是我们最多的时候做到40个人，所以我都不敢叫他们站起来唱诗，因为站起来唱诗会这样，会这样。那这个可是那是刚开始的时候，也现在扶持那个聚会嘛，聚会了几个月以后比较稳定下来，只剩下不到15个人来参加聚会，而且开始的时候我们在主日下午聚会，这其中我知道有的人他们主日上午还在别的地方聚会，那我也没有拉他们一定要来我们这里聚会，有的是比方还跑到我们自己的相关的教会公馆其他场聚会，像是这样啊。那反正他教会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因为他们家在那个附近也很可慕。那后来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要另外有一个自己的地方，因为在那里我们要继续的祷告，会有一些周间的聚会不太方便在人家的家里啊，所以我们就找到一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我觉得在当时对我们来讲很合适，蛮大的，因为我们当时的人数呢是一个蛮有发展性的一个地方了。可是那个房东要了一个数目哈，那个时候一个月要说12000块的台币的房租，但那个时候我们才十几个人聚会，又我不确定的算不算我的会员，而且过去呢4-5个月我们教会的奉献大概只有平均只有3-4千块好像，那教会的开支不是只有房租嘛，那我没有问题，我早就知道只要我们跟谁主足一定会供应，我从来不为钱的事担心，可是我要确定是不是属于主啊。第二天早上我必须给那个房东答复的时候，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为这件事情祷告，以后就觉得说也许我就有一个意念哈，就觉得说也许我打电话想到来聚会的一个姊妹，一个比较年长的姊妹，我想要打电话问她说关于这个她是不是将来会我们如果换一个地方在主日上午聚会，她会不会全心在我们这个聚会，而且她会把十一奉献放在这里。可是我虽然有这个意念，我不太想打这个电话，因为我从来没有跟人家谈过这种钱的事情啊。那我从还没有侍奉主以来，我就很喜欢像戴德森弟兄那样的原则，从不把需要跟人家讲。 我只是在有这个念头而已。哎，忽然电话就响起来，是我在想要那个姊妹打电话来的。那他讲几句话，也就说要请教我一个问题，知道请教我什么问题？他说他想要知道说十一奉献应该怎么放啊。然后我很少有人问我这种问题啊，那一直到现在几乎没有过，除了那一次以外。那当然我尽量帮着，我没有跟他讲我原来的祷告，我都没有讲。那哎，可是哎，完了以后你可以了解我不需要再做任何的事情。虽然那个姊妹的十一奉献就是加十倍，我还也不够我们那些需要啊。但是我觉得那是主的带领，我就把那个房子租下来，然后就要开始聚会，改成上那个礼拜我们也没有特别的做什么广告，可是我们就是在那个事情，我们聚会也就是这样，就是一直的就只要追求耶稣，把弟兄姊妹带到活水的泉源面前。在聚会我们没有别的内容，就只是要大家爱耶稣，注意主的同在这样。那从一起头，虽然我们人不多，每一次聚会充满了神的同在。你知道我们刚开始用那个新的地方改成上午聚会，我真的不知道会来多少人啊，因为那十几个人已经有一段时间就剩下不到十五个人的聚会，而且在下午啊。那现在改成上午有多少人？可是第一次我们换新的地方就来了三十位，我到现在还不知道那三十位怎么来的，因为那个礼拜我们并没有特别去发广告说，哎，我们现在在要怎样，可是报告有地方没有说我们换新的地方这样，可是就来那些人。而且很有趣的是，从那一次开始，我们的人数就没有低于三四人过，就继续这样，不是很快的大增长，可是就是蛮稳定这样往前去。那我觉得就是类似的一个原则。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这样主的同在都不用去传福音，主就带人来，我们还是需要传福音。可是就像耶利哥城之战一样，有时主在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去学一个基本的功课，一个原则性的功课，就是会有人来不是因为你做工，你是要努力做工，可是不是因为你做工，是因为基督被彰显出来，就自然仇敌只好把一些他掳去的人释放一点给你，有点像这样。那我们要相信是这样，我们有的时候不是叫我们传道为整个教会的工作祷告，也是为你的家人，为你的孩子，为一些需要，我们应该相信这个。当你发现好像事情不是那么顺利的时候，可能你应该做的是说，主，我的生命里面我跟你不要阻拦，我的生命我要敞开，让你能够在我的生命里面打王权居首位，我还要被圣灵充满。有的时候我遇见有传道人，他们侍奉到一个地步，觉得前面没有路，通常如果他们来找我，我觉得主带领我给他们这样的建议，说也许你需要做的就是分出几天的时间，带着一本圣经，不要带你那些看口本的那些参考书，带一本圣经去找一个那个安静的地方，没有别的打搅。如果你有孩子，跟你的太太讲清楚了，都不要被打搅的地方，也不是为了我要读圣经读完一遍，不是的，而是带着圣经去祷告，直到你新鲜的再来遇见主。我相信但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很多事情就扭转过来。你原来好像觉得没有道路了，原来觉得各方面都不顺利，你会有一个新的开始，因为你遇见主自己就是道路。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也相信有关这个属灵征战，这是一个很要紧的原则，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者在我们侍奉当中，再让耶稣基督被高举，再让主的同在更多的被注重，被彰显出来。那在这里还有一句话，我也在这里稍微提到，我讲义也提到，二十节十一到二十节，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果临到你们呢。那在这里主耶稣其实不是讲神的能力，我们中文不晓得为什么这样翻哈，其实原文主耶稣是说我若靠着神的指头 fingers of God， 神的手指头赶鬼，这就是神的果临到你们了。其实旧约也曾经用神的手来代表神的能力嘛，代表神的灵。那这句话如果你熟悉圣经，你知道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有完全一样的背景里面主讲的话，可是在那里马太是这样记载说，主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果临到你们了。所以我把它对照起来，我觉得用神的指头来代表圣灵的工作是蛮有意思的一个思想啊！你看指头有很多功能，跟圣灵做工的功效是一致的哈。来抬一个，我看我这里，过来一下，这个叫什么？ 招呼，对不对？是一个吸引，对不对啊？圣灵做不做这个工作？做，圣灵做吸引的工作。圣灵临到我们，不一定一起都是以充满的方式临到我们，有可能是一个吸引，叫我们非常的渴慕。也许借着参加一个聚会，也许因为你的同事里有一个人给你的影响，也许是因为你遇见苦难，那背后都是圣灵的意思，他伸手招呼我们，叫我们来渴慕他。啊，圣灵还会做一件事，就是，你去问路，那人就会告诉你说，哦，是这样，从那边走，还有手指头指引。所以手指头有什么功能？指引的功能。圣灵也做这个工作，不是吗？另外，你看见一个人正在伤心难过，你会过去拍他一下。手指头可以做什么工作？抚慰安慰的工作。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不是吗？事实上是他很重要的工作，他的名字叫安慰师嘛，保惠师啊。我们手指头还拿来写字呢。圣灵写不写字？圣灵写不写字？
写字。
写了，不是替你写周报了，不是替你写家训了，是写在我们的心上，对吧？那你说，我们是基督的见性，他就会跟你说教导说你们是基督的见性，好。是神把他自己刻画在你们里面，是用什么刻的？永生神的灵写在我们的心板上。那个写在那里，保罗用的希腊字是雕刻的意思，那个字事实上就是演成后来英文的 engrave 那个字 engrave， 就是什么雕刻的意思，对不对？好，英文里面英文有很多字是从希腊文演来的，你知道吗？像 philosophy 这个是从希腊文演来的哈，它是从 filio 爱跟 sophia， 我们中间有人名字叫 sophia 是吗？你看一下 sophia， 对不对？ sophia 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智慧，希腊文的智慧，对，爱智慧叫做 philosophy， 就是哲学的意思，是爱智的意思哈。那这个字也是一样，这个，我刚刚讲什么字啊？这个 engrave 那个字是从希腊字演来的哈。那手指来做一件事，就是握住一个东西，对吧？圣灵能不能握住一个东西？握住我们的心。我们有时候可以祷告主，你握住它。有时候我们觉得快摇摆了嘛，可是我们有一个诗歌说，摇动的心求你扶持，使它坚固，对不对？好，那是圣灵可以使我们成为坚固的人。手指头还做一件事，他可以拿着宝剑管教父亲，表会讲到，对，圣灵也包括这件事情。另外他也可以握着宝剑，什么叫宝剑啊？神的话，是不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嘛，啊，圣灵使我们可以善用神的道，无论是为了传道传福音，或者为了我们自己生活上的需要，家庭的需要，圣灵可以做这样的工作。我还喜欢想到手指头还做一件事，就是论到我家那个大毛啊这样的，就是用手指头做什么夸耀，圣灵做不做夸耀的工作？但他不是像人一样夸耀，他是夸耀谁啊？基督跟他所成全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就高举耶稣，不是吗？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你从这些角度来讲，圣灵的工作蛮有意思的，不是吗？好，给你做参考啊。
还会弹琴。
哦，所以圣灵赐给我们音乐的天分，非常的好啊！哈利路亚，嗯，好，那我们再往下看，跳过去要看十二章的三十二节，十二章三十二节，一起来读好吗？来，十二章三十二节，来。父乐意把国赐给我们，所以在这个前后文，主特别告诉属他的百姓说：你们不要为今生的事思虑，不要为钱财、为今生的思虑，在那里生活，哎呀，学习把这一切的忧虑都卸给神。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学习这个功课。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学会这个功课，你有没有从基本上你完全从像这种事上得到释放？你有没有从钱财得到释放？完全释放，这不是说你一个礼拜奉献多少钱就能够代表的， 是像真实的从钱财上面得到释放，我觉得这个多么要紧。能够从金钱得到释放，会释放出很大的神的福气跟能力来，在神的国度里面是很大的帮助。你们听过剑桥七杰？一百多年前，差不多130年前左右吧，在130、140年前，在英国有一个复兴，神特别借着穆迪带来一些复兴啊。那时候也正赶上主借着戴德森弟兄成立的内地会，有一些在穆迪复兴聚会上面得救的一些年轻人，其中有一些是剑桥大学的学生，他们奉献自己到中国传道啊。其中有七位，他们一起跟着戴德森回到中国宣教，人家称他们为剑桥七杰。他们七个不是全部都剑桥，但是一个好几个都剑桥，他们就统一称他们为剑桥七杰。那主的工作常常就是这样，在做的时候我们不一定会感觉到是多么伟大的工作。就像穆迪应邀到英国去宣教的时候，他面对的群众跟他在英国的群众不完全一样，还在美国的群众不完全一样。他在美国的时候跟一般的群众讲话，因为穆迪本来就是没有什么学问，他从小就是做学徒出身的，没有什么学问。他到很有名名望的时候，还常常文法讲错的，人家跟他说：“穆迪先生，你的文法都讲错了。”他就回答说：“我文法讲错，我侍奉主。你文法讲得这么好，你是不是应该更多的侍奉主？”那当他到英国的时候，面对的是很多都是大学生，都是一些，而且当时大学生都是那种名士派的，你知道哈，一定要这个功课又好，这个又聪明，还要包括小聪明，还要很运动很行，就是在那种气氛里面。可是穆迪去啊，实在很不起眼的，也事实上成为那些学生啊嘲笑的对象。他们去本来就嘻嘻哈哈，要看看讲员是讲些什么玩意儿啊。那坐在那边，等到讲员上台说，哇，他们都快起哄了，因为穆迪啊穿那种吊带的裤子哈、胖胖的上台，一听说没有，就土里土气的样子啊。还不只是这样，穆迪是教主日学出身，你知道吗？他连讲到的时候都带道具，他带一个挂图。他连道具先生，你把我当什么小孩子啊？哈，就已经很不舒服了。还不止这样，穆迪上台的话，挂图是捡起来的，就插在他裤腰带后面，就这么土里土气上台。可是他讲10分钟以后，全场就鸦雀无声。这个圣礼做工，那些大学生一个一个悔改啊，圣礼做工。听说后来就剑桥七姐他们到大陆去，在那边侍奉主。因着他们的影响，后来兴起了另外一波的一个伟大的 movement， 后来称为学生自愿运动。后来世界各地许许多多宣教士是因为在这个学生自愿运动里面，很多的年轻人起来侍奉主到海外宣教。那其中剑桥七姐中有一位，他的故事特别的传奇，叫 Charles Stubb 这个弟兄啊。他一生去过3个侍奉工厂，一个是中国大陆，一次是印度，因为他父亲是在印度致富的，他觉得在那边有福音的债要还。后来他晚年最后20年还以50岁的年纪到非洲去重新一个新的语言新的宣教工作啊。而这个恰到他在英国是一个这个半球的差不多国际的明星啊，功课也很好，很聪明的一个人，家里又非常有钱，各方面的条件最好。他到现身穿上中国服装，弄到辫子到中国传道。当他到中国传道没有多久的时候，有消息传来一封信写给他，说他可以继承一笔很大的遗产，大概有2万多镑，当时的2万多英镑不得了的钱啊，是现在的可能是10倍以上，也许还不止的，很大的一笔钱。那他跟他太太商量以后，就把财产分配了，他们必须交给领事去签名，那个他的处理才有效。领事不肯给他签了，开玩笑，就把财产全部都分出去了，以为他是一时啊哈冲动。可是放了2个礼拜以后，他还是坚持这样，领事只好摇头的，觉得这些年轻人疯了哈，就给他签了。他把那2万英镑除了留一点点给他太太家用之外，其实后来他太太也都奉献给主哈。他把就他当时所知道，他把5000英镑，放在这个救世军的工作上，再把另外5000英镑放在印度的救世军，因为印度 是他父亲致富的地方，他觉得应该还福音的债。他把5000英镑给在英国做这个孤儿院工作的 Jesse Miller 哈，乔治穆勒的工作。另外5000英镑他奉献给穆迪，他因为穆迪而得救的嘛，他奉献给穆迪，他让穆迪能够开展在印度的工作哈，因为他觉得对印度有要还福音的债。那这个这些工作他所奉献都对神的国度有很大的影响。当前到达的时候，救世军他们正在为了要差派50个宣教士出去，可是没有钱祷告，那个钱来到他们就能够差派他们出去。那穆迪呢，他开始在印度的工作没有成功，后来他就说，那我办一个圣经学院，训练几个工人到印度去。可是他办的那个圣经学院不止训练几个工人，就是一直到今天还是有名的一个神学院，叫做 Moody Bible Institute， 知道吗？那就用Charles Dodds 奉献的钱开始的一个工作，训练许许多多很被神重要的宣教士在各地服侍啊。所以你看，一个人愿意把，说实在话，当时有的人会觉得好可惜啊，那么多钱啊，就这样拿出去，你不觉得吗？过了30年以后，过了50年以后，你回头看的时候，如果那些钱你保留用在自己身上，现在剩下什么？那时候你可能会知道，会觉得说，如果当时没有奉献，多可惜啊！你奉献的时候，也许有人说你奉献出来多可惜。过了50年，你会知道说，你没有摆在神的国度里面，多可惜啊，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这样啊！我们真的应该要祷告的，真的对神的这个认识，我们应该在金钱的事上得到完全的释放。我们完全从金钱得到释放，是一个很大的福气。约翰卫斯理很注意关于钱的事，他的工作 Methodist 的工作，使很多人本来是贫穷的人都有钱起来哈。马街在台湾的工作也一样啊，当年他传福音的对象都是非常贫穷的一般的百姓，可是后来信主的人蒙神祝福，思想也更开通，后来许多在台湾的精英，一个医生、律师，有许多人都是当年这样带起来的，现在都已经好几代的基督徒。所以福音也会使人致富的哈，这是真的。约翰卫斯理的工作也是这样啊。有一次他讲到的时候，他讲关于钱财，因为到后来他发现这些人致富有可能他们钱财反而成为他们的牢笼哈，所以他讲钱财，他讲钱财啊，分三大点讲。第一，他说我们要尽量为主多赚钱。哎呀，在会众当中那些有钱人一听啊，就觉得今天约翰卫斯理是不是看见异象了哈？讲那么令人喜欢的道哈啊，他早讲就好了哈。他们就正襟危坐在那里，带着笑容听他讲。讲我们应该怎么为主赚钱啊？第二点，我们应该为主存钱。哇，那些有钱人就更往前坐哈，都觉得今天约翰卫斯理即使不是在达摩海岛上的异象也差不多了。然后讲到第三点，约翰卫斯理我们应该尽量为主给出去。哇，糟蹋了一些好道。可是基督徒应该这样哈，我不是说你要怎么样竭力的去赚钱，可是如果主这样安排，那也是很好的。然后存钱呢，我不是叫你要存成什么千万富翁啊，可是如果主没有带领你使用的时候，你存钱，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存钱，教会神的国忽然一个特别的需要，你可以用得上嘛，对不对？那可是第三，任何时候神要我们给出去，我们都要给得出去。你没有钱的时候比较容易给，有钱的时候比较不容易给。我们常常都不算我们剩下多少，都算我们给多少，那不是神的算法，知道吗？所以应该在你还蛮有钱的，已经蛮有钱的时候，你还能够，我不是叫你就要什么都要给出去，可是如果是有带领，什么时候你都给得出去，为了神的国度，那个常常能试验我们的心放在哪里，放在地上还是放在属天的领域里面。穆文德烈讲一句话，他说这个世界用金钱衡量一个人，他说神的国也用金钱衡量一个人，他说这个世界是看你有什么，可是神的国是看你给什么，看你如何给。所以我们要留意，马丁路德也讲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得救不但要经历心智价值观 各方面的改变，意志啊、感觉、感情啊各方面，他说也要经历对钱财的态度的改变，那才是真正的从政得救。再读一遍好不好？32节。我们从29到32好，29节，12章来。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的父不对马。你知道有一首诗歌是从这句话写的，不要相信 Only Believe， 知道吗？你们唱过这首诗歌啊？那个诗歌的第一句话说，小群不要怕，知道这首诗歌吗？副歌你刚才唱是不是唱啊？不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都能成就。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都能成就。只要相信。